巴菲特说别人恐惧我要贪婪，但是有没有标准的一个观察的方式？今天节目当中我会教大家去看融资的部分，去看成分股的部分，甚至去看高价股有没有出现止跌。当然行情在震荡当中，大家保持冷静客观是因应接下来行情变化最好的态度。喜欢我的影片吗？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你将会持续收到精彩的影片内容。更重要的事情是，让古怪教授带着大家一起飞吧！大家好，我是古怪教授谢承彦，欢迎收看《飙股起航》。当然从上个礼拜行情突然之间急速的一个修正，我想让大家都吓了一跳。我觉得这个感觉啊，很像我突然我本来身体很健康齁，然后也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呢突然前一段时间我不是有一天突然之间拉肚子有没有，然后你就突然之间整个身体状况就很不舒服。那这是没有预兆的，也就是说并没有任何的这个前兆齁，你会突然之间拉肚子。因为如果有的话那就不会拉了嘛，对不对齁。然后呢你就突然拉肚子了。这么一拉，你本来想说啊拉一天就没事了。结果没想到太严重了。所以那几天呢都不敢吃东西。那希望呢这个拉肚子的情况呢能够赶快的一个过去。然后那几天呢你只好什么事都不做，然后就躺在那边病恹恹的，然后也不敢吃东西。然后连喝水都不太敢，因为拉肚子往往拉到后面拉水蛮严重的。那这个时候当然我们也会去观察什么时候拉住肚子的情况能够和缓，就是比如说上厕所的时候好像不再拉水了，对不对？然后第二个肚子也不会再绞痛了。然后慢慢我们就吃一点点东西啊，比如说馒头啊，试看看会不会一吃就跑厕所，会不会一吃就想拉肚子。如果没有，我们就开始再恢复大量的进食。其实台股啊也是遇到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就突然之间并不是这个人拉肚子就代表他整个人他什么什么什么有慢性病啊什么，没有，就突然之间的病毒感染等等的。那台股也是一样。不过你去看上个礼拜五礼拜六周末的时候，实际上中东的局势已经有一些和缓了。那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早上台股一开盘还不错我看整个一开盘这个量能也有出来，估计量大概在6000亿左右。而且呢开盘以后就往上涨。这代表什么意思？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周末的情势还不错，也开始进场去追这个股票。不过呢到了这个中间的时候，你会看看盘又慢慢下来就量能也没有办法维持在早盘预估的一个6000亿，代表后面大家在持续追高的意愿还是不高。也就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市场整体的信心度还没有恢复我们从整个 K 线上来看这一段时间急剧的一个修正当然你说我们用20800点来看到今天的14100我就40020800，这样大概修正了多少？1400点大概修正了1400点。那你说1400点到底多不多？其实因为修正的时间还蛮短的连续两根的这个黑 K 啊。确实会让市场上出现比较大的这种信心冲击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接下来要怎么看怎么观察，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重点内容目前当然第一个关卡季线大概落在19266点那半年线是18228点，年线是17418点， 当然能不能有效的止跌，我们就一关一关的去做观察。但你说如果会跌到半年线，那我就只能等咯。如果呢会跌到年线，那我也只能等咯。所以我们必须去观察在季线附近有没有出现有效的止跌讯号。那如果有的话，那当然基本上我们就要快速的跟进市场，因为往往这种急跌的过程中出现 V 转的可能性是很高的。按照过去几次的经验，我自己在股票市场上操作的时间已经二三十年了，有时候我本来想要开一些梗啊，比如说哎呀那个你看我这个2000年泡沫化之前，我进股市啊人生第一次经历了这个这么长的一个修正，对不对？然后我说我有时候想要说我在股市两三年，后来想也不对啊，我要讲那个2000年的梗，我怎么可能才在股市两三年。你看从那个2000年修正的那个过程，还有包括2007年，当然2007年我觉得是2000年科技泡沫化，那是一个突然的修正。然后呢你说2007年这个金融海啸基本面的一个修正，包括2011年不管是上半年的地震，突然的地震日本的地震，还是这个八月份的欧债危机，还是到2015年这个中国股市暴跌所带来的修正的一个风险在这过程中，每一次其实我们都会经历到台股突然之间不如预期，或者说没有预料到的突然的大修正。那这样的一个大修正是不是很可怕？当然是。但是我们必须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爆量黑 K 之后到底会止跌还是会续跌。所以我今天这份资料我想整理给大家，然后让大家好好的去观察就是到底接下来会止跌，因为爆量黑 K 一定不好，但是这个不好反而酝酿出一个更好的一个切入的时机点，还是我们必须利用后面所有开门的时间点，比如说开门他要因为关门放狗嘛，有任何一个空档我们要赶快跑到底是哪一个那当然我们先看我先讲续跌的部分好了，就是说如果爆量黑 K 之后什么样的情况会续跌。第一个就是爆量以后我们看到的都是量缩的像今天还有在这个4800亿还没有，所以如果未来我们看到量缩上影线黑 K 的频率更高，今天当然是上影线，但今天量还没有缩所以如果未来是量缩代表更比较麻烦，当然你说量缩那不是代表大家不卖股票嘛？那反过来讲卖股票应该是现在大家都想做的，对不对？所以会不会是没有人愿意有信心去承接，这个比较麻烦。然后第二个就是融资，就是说市场在跌的时候融资反而增加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个要小心，因为代表没来由的这个信心大增，这个不好。再来是跌停的加速开始增加，这个我们要注意尤其是在这个礼拜，这个我们特别去观察这件事。然后再来是高价股还有成分股还续跌，这个等一下我们也会讨论，让各位去看一下。然后另外的是热门指标股不涨，因为今天像几个热门指标股就有跌停的嘛，比如说像几个合基啊，这几个重电股然后还有几个水资源的股票，那银建股有一些是开出上个礼拜就涨了，今天出上影线的，那这个确实这个有比较麻烦，要特别注意这个就要特别注意那其他的部分我们目前还没看到，今天应该算是上影线，对不对？上影线算不算黑 K 的一种？对我来讲，如果我要写更细啊，就是说量缩黑 K 或上影线，但今天目前出现的是黑 K 跟热门指标股不涨，但其他的我目前不晓得融资有没有续增，这个我目前还没有办法看到资料。跌停的加速有没有变多？目前看起来没有。那高价股成分股今天算是维持弱势维持弱势弱势那你说是不是长黑续跌？这个还没有出现，这个我们要观察。那所以真的要出现这个止跌讯号的时候，大概会有几个迹象第一个 出量的下影线，今天还没有。那等一下我会举几个例子，非常有趣的哦。那最好的情况是，因为出量下影线一定是先跌嘛，对不对？然后再涨上来。那在这样的过程中，当天的融资会大减，哦，当天的融资会大减。而且有趣的事情是，跌停的家数并不多，哦，那高价股成分股止跌。什么叫止跌？很简单嘛，前一天黑 K， 今天红 K， 或者是盘中都出现了下影线，哦，或是它跌，但是开低走高的红 K 棒，这个部分我觉得是重要的观察。那另外的热门指标股，哎，又回头继续领涨了，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就是一个止跌讯号。所以今天看起来好像续跌，可是续跌的讯号又没那么强。那有没有止跌讯号呢？目前看起来，哦，还没有很明显的止跌讯号。所以这个是我们接下来这几天一定要特别去注意的一个部分，哦，特别注意的部分。哎，这个符号，我刚才在画这个符号的时候，我就突然在想，这个符号越看越面熟。哎，我这个符号有没有越看越面熟啊？特斯拉的 logo， 所以原来特斯拉是一个止跌讯号。呵呵，没有，题外话。好，我们从几个层面来看，哦，因为在上个礼拜五的量特别的大，7200亿以上，量这么大的黑 K， 确实我们必须去观察未来有没有重要的止跌讯号。但是因为上个礼拜五融资的减幅我觉得是不够的，不过因为目前融资的水位我觉得并没有出现警讯，但是如果融资能够再大减，那我觉得会更好。你如果说因为现在融资还不到3000嘛，对不对？还不到3000嘛，你如果说今天融资的水位是3000 3500或4000，我觉得比较严重，哦，但是因为融资的水位还不到3000，那减幅不够大还好，但如果减幅够再大一点，比如说我们讲今天好了，我其实很希望今天看到融资大减，但我现在还不知道数字。如果有看到融资大减，加起来两三天能够减幅到100亿以上，比如说单日减幅50亿好了，哇，我然后甚至累积能够减到100亿，我觉得那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止跌讯号。那因为目前融资维持率的部分还没有达到一个多杀多那种断头的临界点，哦，还没有达到多杀多断头的临界点，所以我觉得融资就是暴跌，因为融资断头会暴跌嘛，哦，那这个出现的时候就会比较可怕，但是目前看起来还没有这个疑虑，哦，所以为什么我还是认为接下来止跌的几率高，哦，甚至急速反转的可能性很高。当然我希望在这几天能够啊，这个讲好像不太好，就是会有一些人要牺牲。谁要牺牲？就是融资可不可以牺牲？你融资牺牲，有一些这个大减的情况，那就会比较有助于筹码干净嘛，那反扑上涨的可能性就比较高。那我们从这个日线的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从15975、哦，如果我从15975这一波上涨回档 0.382 的一个位置来看，大概是19018、哦，大概是19018。那19018跟刚才我们季线19266、哦，你说诶好像也很接近，所以有没有可能破季线19266靠近19018这附近，然后开始拉出一个下影线，然后或者是说到这附近以后两天三天之内重新站回季线。那如果是这样，那这个支撑的测试是相当有效的，哦，是相当有效的。现在要特别注意的是，不要破了季线之后连这个19018，当然这个数字，哦，是不是就这么刚好，如果我们要讲更好更容易去观察的数字的话，我就讲19000好了，就是不要破了季线以后再破19000，因为再破19000的话，再往下看的位置会是去哪，会到哪边去，会是从12629到20833回档 0.382 的位置，哦，那这个时候刚好又是之前的密集整理区，那位阶大概落在17700点附近， 或是17800点这附近，那这个地方是不是同时也破了之前往上推升的这个多方的一个缺口？那当然对台股来讲，几乎就是把今年的一个走势完全的吐回去了，完全的吐回去。那这个时候就要花比较长的时间再重新去酝酿这一个底部，所以现阶段我觉得最重要的观察是，这两天如果有破季线，破季线的防守是如何，有没有往19000探？那如果往19000探，是不是能够迅速的拉回来？这个是接下来我们要去观察的一个重点。那当然为什么我的一开始的分享，我会比较站在多头的角度，其实跟我们今年一开始在讲的论点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改变。第一个是基本面，第二个我也是跟大家讲，我说上了20000以后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大箱型的一个震荡整理。当然我们原本的想法是涨多的一个获利了结的卖压，让股市慢慢的往下修正，这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去调节我们手上的股票。因为最近也有很多这个粉丝在问啊，老师这个修正的速度一下子很快，那来不及停损。实际上啊，我常讲，如果是多头啊，它是缓慢的修正啊，这个时候你就照你正规的这个出场的逻辑去做减码，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今天是这种急跌，我反而不建议在这时候做恐慌性的一个杀出。为什么？来，我整理这个资料，从1990年我们这样按照时间下来，就把跌点比较大的跌点比较大的，就我们把前十大跌点抓出来，然后呢按照时间排序，基本上除了1990年这一段啊，因为1990年那时候比较特别，整个全球的金融环境，亚洲金融风暴啊等等的所带来的一个修正，加上课征证所税那时候那产生的2000年之前，我觉得因为外资还没有正式的一个进入，那1990年当时又有课征证所税的一个问题，是不是让这个股市持续了一个修正。那所以它在21个月以后，行情并没有明显的恢复大跌点。那所以这三次我们就先不看。我们以2000年这个外资啊正式进入这个开始进入股市，然后我们也取消了，后来也慢慢的取消了这个 QFII 的一个限制。那我们来观察这段时间。你看2000年这一次是科技泡沫，然后呢这一次3月13号这一天跌了617点，五天之后跌幅其实已经收敛了，你看只剩跌 3% 多。但是20天以后，我先把这个前面的先删掉，你看20天以后大涨了接近 15%。 2018年这次是中美贸易战，那跌了660点，五天后行情就回温了，然后20天后又涨了 1.42。 然后呢2020年这一次五天后就上涨了。当然一个月以后行情好像没有成功的回升。但是我们看2021年这两天，或是2022年3月，还是2022年10月这一次，其实在一个月之后行情都有明显的回升。所以简单来讲，这种比较大的单日的一个修正，在一个礼拜的时间之内刚好是检视它是不是能够快速复原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假如这个礼拜原本影响台股大跌的因素没有扩大，台股也稳定下来，其实往后一个月的行情其实通常是可以期待的。所以这个礼拜是一个重要的观察。我举一个2011年为例，不过那一次真的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情况。2011年8月5号前一天晚上美股大跌，结果呢台股也因此而大幅度的修正。然后在通常跳空大跌的第二天，大家可能会觉得断头啦这个融资大减啊，很容易 杀下去以后会反弹，或者是说这个政府会开始护盘，所以很有机会开低以后会往上涨。结果没想到这一天8月8号这一天就是大跌后的第二天，量比之前更猛，然后呢不止没有止跌的迹象，而且还持续的杀盘。然后你看哦，一直到隔天哦，8月5号是这个礼拜五，然后8月8号是礼拜一的父亲节，然后那一天呢金融市场给所有的父亲送了一个最大的礼物，就是大跌。那一天应该没有人有兴趣庆祝父亲节。然后隔天早上一开盘再度下杀，哇塞，我跟你讲那一天我印象最深刻。为什么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那时候看盘我基本上我已经是跪在地上看。为什么跪在地上看？脚软啊，你知道这一个礼拜杀了多少点啊？高低差差了1500点，第一天大跌跌了将近500点。当时市场的老手啊，市场的老手，因为当天我们做了跟很多操盘人做了交流，大家都认为第一天的大跌在第二天，因为第一天已经跌了500点已经超跌了，大家认为是这样，第二天其实应该很有机会，早盘修正完以后就会拉回来，所以那一天很多人进去抄底，很多人进去抄底，结果没想到啊，隔天开盘继续往下灌，所以你看到它是 连三天。可是我跟你讲第三天，就是8月8号隔一天都跌到7148，这一天没有人敢进去抄底，因为一开盘砰，盘面上全部成分股跌停了，有跌停的很多，大跌了，长黑了，哇好可怕，然后那时候这个我是不是讲说我看盘是跪在地上吗？那时候我新闻开着，连都完全没有心思听他在讲什么，完全没有心思，因为那时候你手上已经，你那时候一直在想念是要不要砍，要不要砍。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前一天啊，这一天啊，大家一定会很有信心说不但不砍还加嘛，对不对？到了这一天心想，我昨天干嘛加嘛，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我要再加嘛还是要砍，要加嘛，其实你已经陷入这种天人交战了。结果没想到十点多的时候，我突然新闻就是他讲了，就从早上一开始就那个新闻其实内容坦白讲我都没有听进去他在讲什么，但是我就突然听到一句话护盘，就突然听到护盘这样。因为其实在前一天就有消息传出来，就是说金管会还是证交所，就是有打给上市公司，上市柜公司说可不可以就是公司派出来护盘，因为那时候市场已经很恐慌，然后整个氛围啊，什么什么国安基金要护盘啊，什么这些好像也都没有用，但是就一直在等国安基金要宣布护盘。然后你知道那一天早上，就我每次都问人家对那一天有没有印象，因为整片绿油油的，然后那个市场恐慌的氛围，那个肃杀的氛围是极，这个真的是极动了，你完全这个整个人就是觉得时间好漫长哦，然后你连跪在地上脚麻了你都没感觉，然后你就看着盘这样，然后新闻在播报你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哦，然后冷气电风扇咔咔咔咔，然后你就会觉得说那个整个世界是陷入了一片寂静当中，然后我们就一直在看着，突然之间听到护盘，然后接着我就看到一档股票率先翻红，然后直接拉上去。你知道是哪一档吗？你知道我因为那时候从那一天开始，我对这家公司永远对他的感激我们都放在心里，而且我一直对他就是肃然起敬。因为那一天就这样，他就这样先拉哦。你猜猜看是哪一档？就是全部都绿的哦，然后新闻里面就听到护盘哦，就说政府要护盘了啊，什么什么的啊。因为前一天我们就有听说证交所也有在打电话给上市柜公司说，可不可以动用公司比如说库存股啊，还是什么方式哦，能不能就进来，至少不要让股市这么恐慌这样子哦。那大家猜一看， 你会想台积电是不是？不是，台硕四宝不是。我现在讲第一档，当然你那一当天台积电有没有拉？有。台硕四宝有没有拉？有。好，那你再猜一看，金融国泰金当天有没有拉？有，但是也不是第一个。你知道第一个股票是谁？玉龙，第一档股票玉龙，感念啊，感念在心啊。那一天哦，我相信如果有经历那一天，有特别去注意这件事，你就知道，真的是玉龙第一个冲出去，哎，砰一个砰亮灯，我靠！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感动啊，然后就觉得说，哇，有人敢先冲了，就是有没有敌我双方交战？然后我们都很害怕，很闹，然后躲在那边，那一边是空方，我们是多方，对不对？然后我们被对方的子弹打到，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彼此你看我，我看你，然后已经吓到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然后这时候很希望有人能够率先冲出去，然后看看这个连长没动作，营长呢不见了，然后这时候不知道怎么办，班长啊，阵亡的阵亡，对不对？我们的这个带头冲的呢没人，这时候很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冲出去，然后上面信心喊话，打那个无线电，哇下来，哇一定要冲啊，一定要守住啊，这个阵营啊，你们不能失守啊，一旦失守就完了啊，这样子。然后这时候没有人敢第一个冲出去，对不对？啊，这时候突然看到玉龙这样从壕沟里面跳出来，然后他就冲啊，然后就喊杀，嚯！然后你知道吗？他一冲出去哦，哇塞，还没被子弹打到，对不对？哇妈，开始哇，你们这些鬼子开始狂杀。然后接着第二个国泰金，哇，台积电、台硕、世宝一个一个冲出去的时候，我那时候这觉，我那时候整个精神都来了，我兴奋了，你知道，我开始买进了，我就开始狂买啊，哇，那时候，行情就上来了，当然就稳住了。这个时候，当然我觉得今天没有那么恐慌了，哦，所以好就没有那个氛围就没有出来，哦，但你去看哦，像这个是2015年那一次又不一样。刚才讲2011，我刚才讲这个是2011年，哦，那2015年那一次长黑，其实隔天真的就如我们过去的经验法则，隔天真的就强弹。哦，然后接着就连续上涨六天，弹了971点，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哦。那像2021年这一次，哦，五月这一次，连续两天黑 K， 第二天其实很长的下影线，其实跟今天有一点像，哦，有一点像。然后隔天在这里就是震荡，然后才又你看嘛，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其实一个礼拜就稳住了，后面的行情就很漂亮，就一路上攻。所以其实我要讲的就是说，这几天是一个重要的观察，有没有在破底，或是在破的过程中有没有量出来，拉出一个很长的下影线。哦，那另外融资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大幅度的减少，让整个筹码能够比较集中。哦，那成分股一定要涨，这个很重要，信心度一定要有。这些有没有？我觉得要去观察。那如果这些讯号是存在的，哦，就是说融资有减少，然后修正出量出下影线，哦，开低走高的 红 K 棒，或者是说成分股的表现都不错，成分股本身，哦，也是我们刚才讲的红 K 棒或下影线的话，坦白讲止稳的几率就很高。那后续因为有基本面的奠基嘛，当然就还有机会再攻一波，哦，还有机会再攻一波。实际上我今天在 LINE 当中我也做了一个盘前的小叮咛，也跟大家讲现在的恐惧贪婪指标已经掉下来到31分了，哦，已经到了31分了，哦，这个联准会看阴阳，对不对？哦，这个鹰派这边的气势好像整个攀升了，市场比较担心。不过至少我觉得战争，因为三个重点嘛，战争、联准会、财报，战争的议题目前暂时有和缓，财报联准会这个部分，坦白讲，他的态度已经出来了。那你后续还是要有更多的数字，才有办法确认他的这个鹰派的言论会不会转变嘛？那当然，接下来就是财报，恐惧贪婪指数往下掉。按照过去长期的经验来看， 其实往往是波段的这个低点、哦、你看从过去几次来讲，我蓝色这个是恐惧贪婪了、哦、所以如果恐惧贪婪指数一口气掉到这个恐惧区，现在31分、啊、如果掉到25以下，进入了这个所谓的 extreme fear， 就是极度害怕的这个阶段的话，那我觉得 S&P500 止跌波段低点出现的可能性就会相当的高、哦、就会相当的高。那当然现阶段来看，费城半导体指数已经急剧的靠近了这个半年线，那这个半年线的附近也是前面的转折的一个低点、哦、当时的支撑区，所以我觉得半年线附近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纳斯达克指数本来是一个箱型整理，破了季线以后也快速的修正到半年线附近，过去半年线的位置刚好是一个多空测试支撑的位置，所以能不能在半年线附近、哦、有效的止跌，也是我们这个礼拜观察的一个重点。那因为这个礼拜其实大家还是可以特别去 观察一下整个超级财报周 AI 产业财报公布的情况，因为最近这个华尔街又把微软的目标价提高、哦、微软现在不到400块，他把他目标价拉到500块钱，那这个如果又呼应他的财报整体的状况是不错的话，反而不是反而啊，就会在美股现在相对比较疲弱的市场上带来一剂强心针，所以我们后面要观察、哦、那这个礼拜有特斯拉，有德州仪器、哦、有 Meta， 有 IBM、哦、有微软， Alphabet， Intel， 这几个都是重量级的，都是重量级，要特别注意、哦、那所以特别注意一下、哦、礼拜三的凌晨有特斯拉跟德州仪器，礼拜四的凌晨 IBM 跟 Meta， 礼拜五微软 Alphabet 跟 Intel， 所以这一次我觉得财报的公布相较于以往就更值得去关注了，不只说他第一季的状况如何，我们更想知道的是他对下一季的看法、哦、或者是他们在资本支出，因为我们去看这个在我的 LINE 里面我有写嘛，我就说这个微软、哦、连续两季、哦、这个资本支出增加，连续两季资本支出增加，那当然我们会去看说这四大 CSP、哦、就云端业者包含微软的部分在 AI 的占比现在也逐季提高了，亚马逊的部分还要在日本、墨西哥、沙地阿拉伯就中东地区扩大投资它的云端基础建设，还有包括 Google 的部分、哦、就去年来讲、哦、九成是这个就今年来讲，应该讲就今年来讲资本支出比去年高之外，九成会集中在基础设施来发展 AI， 所以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对 AI 的这个议题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的方向、哦、那包括 Meta 的部分、哦、也增加资本支出，今年300到370亿元，所以这个部分因为毕竟 AI 是这一波带动这个美股上涨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嘛，那这个部分不能熄火啊，哎，这个部分熄火后面还有什么火可以点，所以这个部分如果火没有灭、哦、那当然这一波的一个修正，这个像我们在烧炭火的时候看起来火好像灭了，其实里面还有，你只要稍微风扇一下，哎呦，你就知道我这个烤肉这个是有技术的哈、哦，风稍微散一下，里面那个我们叫余烬嘛，对不对？哦，他说，再起来，那个火就又上来了。所以我们现在要观察就是这件事情。哦、那当然，这个上个礼拜哈、哦，这个花旗跟汇丰哦，特别调高这个目标价，我觉得跟之前我在讲这个很有关系。我就说，太好笑了吧？你野村呐、啊，你把目标价调高了，那为什么其他没有跟进？而且你野村为什么就975？你为什么不超过1000？你喊1000、1005、1000多少都好嘛，结果果然没多久，你看汇丰啊、花旗啊就喊了1025、1030，当然你会觉得，然后呢要干嘛？现在台积电都在跌啊，话不是这么讲。如果台积电、哦、持续的上攻，它调高目标价，那也没有什么空间可以操作。坦白讲，对我们而言，那种诱因反而不大，但是它调高目标价，可是台积电修正， 这个空间感拉出来的时候，那就不一样。这个也是为什么这一次我在讲美股的财报，如果说在他们修正过后，你看不管是刚才讲费半指数也好，刚才在讲这个纳斯达克指数也好，在经历过大幅度修正又靠近年线半年线的当下，有财报的利多哦，不管说是第一季财报好还是对第二季的展望好，而这个股价开始这个止跌回升的话，那那个大家对未来的这个期望就会比较高。要不然你说哎，我已经涨很多，我都没有回哦，都没有跌哦，然后又有利多，然后呢，就那个利多已经没有办法去刺激这个股价上涨的时候，那效益就不大了齁。那所以观察一下台积电好不好，台积电一口气持续的修正啊，大家都在问说800块以下可不可以买，我们上次讲说700多少30赚38嘛 ,20 倍 ,760 块以下齁，你看现在744。当然你要更准确的去讲到底多少的时候可以去做观察。我觉得你去看这里嘛，这里是两个连续的一个跳空缺口。那现在第一个跳空缺口已经被补了嘛。然后这个整理区又刚好在季线附近。所以如果季线没有守，那又要再补这个缺口。那对市场来讲，那种不确定的恐慌感就会比较大。所以正常来讲，我当然往下观察，看一下季线防守的力道。那季线你其实你说哎，那可是这条线不是也是我们自己想的吗？所以如果你搭配之前的路径来看的话，我觉得刚好没错，就是这个季线附近确实可以去观察它支撑的状况如何、哦、那红海的部分倒是比较有趣，因为它距离季线还很远，那你用季线去观察这个也有点说不过去。我们特别看一下上个礼拜、哦、的这个下影线测试支撑的这个位置，刚好是在这一波从102一路涨到161回档 0.382 的位置，刚好也跟之前这一根黑 K 棒的下影线相呼应。所以我觉得如果 红海能够守在这个位置，基本上就符合我属于一个强势整理这样的一个要求。强势整理就是我跌，但是我跌不多，或是我的态度就比较顽强、哦、这个叫强势整理。那这一波修正联发科的状态是比较麻烦的，从这个黑 K 开始就连续修正、哦、所以我常常讲、哦、在行情在正常的环境之下，你要设停损你要减码其实比较容易。为什么？你说这一波多头上来，然后我这个黑 K、哦、我来减码相对来讲比较容易，但是你看这一根黑 K 空头了，这个大环境的问题，大环境的问题，黑 K 来，你想要停损，等隔天反弹，结果连续修正，甚至我觉得在这过程中，往往有时候会让我们 不知如何下手啦。举个例子，这个黑 K 出现的时候速度很快，所以当天到底要不要减码？隔天跳空直接下去了，结果在这一天又出现一个下影线，想说，哎，这个有下影线，搞不好有机会重新站回。那我是不是在等它站回来以后再决定？结果又连续两天黑 K。 所以当大盘不稳定的时候，砍股票的过程确实不容易。那是因此我常常讲，就是说一旦你达到获利目标，你要减码，你就说动作要快一点。那假设你今天是要进场买这个股票，也不要一次搞定，因为尤其是这个大盘震荡的时候，搞不好你后面还会有切入的时机点、哦、所以像联发科我反而是在想，当它跌到这个950，就是前面密集整理区这附近的时候，哎，是不是能够有效止跌？因为它快速的破月线跟季线，所以达到这个密集整理区，如果能够快速有效的止跌的时候，原本就想要做长期核心持股的，是不是反而可以切入呢？因为毕竟目前就整体基本面的部分，哦，目前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因为它4月26号法说，所以我觉得倒不如干脆你等到4月26号法说，看一下法说的内容怎么样。诶，如果出来的结果就跟大家跟我讲的一样啊，就是我们原先预估它的获利路径、哦、它的这个殖利率表现，那会不会到时候就有买盘就进来了、哦、就有买盘进来。 所以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个位置接下来的一个状况。那当然有一档股票我觉得特别值得去观察，就是这个四星这一档。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的观察方式当中有成分股有高价股嘛，对不对？那高价股我当然我会用四星来看，因为毕竟它从4565，因为你看我这个是用周线图，它从4565整个杀下来，这个幅度其实相当大，这样 再怎么说也有杀了四成吧，幅度是相当惊人。那因为刚好杀到52周就是年线，它刚好杀到年线附近，看起来有止跌的迹象。现在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麻烦的地方是如这里有一个十字线，十字线通常我们把它叫变盘线或中继线。那因为第下一根 K 棒并没有反转向上，所以这一根 K 棒就形成了所谓的中继线。那中继线什么意思呢？就是前面跌多少后面可能就会再跌多少。好，如果以3400来讲，4500减3400是1100， 3400减1100是2300，那大概就落在这附近哦。这附近刚好是前面的一个空方缺多方跳空缺口，那所以如果这个是中继线那就麻烦了。所以我们当然就图也不是完全会照我们画的，就是说啊，它要对称就一定怎么对称。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去观察这一个礼拜到底会不会在这边出现另外的止跌的讯号，比如有下影线的 K 棒或开低走高的红 K 棒周 K 线哦，周 K 线。所以如果有，那当然对接下来的止跌就很有帮助。为什么我特别要点名四星哦？因为四星是有基本面的。我们前面在讲四大 CSP 的业者。你知道他的客户都是应该说这四大业者其实好几个都是四星的客户。你看亚马逊对不对、哦、包括 Intel， 这些都是他的客户。那营收也增长啊，你看三月营收也增长啊，月增年增。那现在法人估他的获利、哦、大概中位数、哦、落在80块附近。那如果你想一下，如果以过去他这种高本益比的股票80块，那现在本益比大概是在35倍以下。那你说35倍以下一般的股票叫高本益比，可是就 IP 业者就这种高成长率的公司来讲是贵还是便宜？你如果以他前三个月营收年增率 83% 来讲，我给他80倍的本益比，或者说三月营收成年增率50% 来讲，我给他50倍的本益比好像也不为过、哦、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观察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因为他有基本面，而且他的客户就是这些大的业者，他们增加资本支出对他一定有利。那如果他有基本面，然后再来是修正本益比的过程中，他的本益比已经降低了，又跌到年线附近，都还没有办法领先止跌的话，那就比较麻烦、哦、所以可是如果他到年线附近领先止跌，然后呢他的高本益比修正完以后大家觉得诱人了、啊、因为有基本面的情况下，未来在这个四大业者持续增加资本支出的过程中对四星是有利的。当然很多人说会不会是因为辉达自己要 跳出来做 ASIC 有影响到他，但是我认为就辉达不会去做这件事，或是即便做了也对四星没有影响的原因是四大云端业者就是要摆脱辉达，才会另辟蹊径去跟像四星这样的 ASIC 业者 IP 业者来合作。那如果他还是用他的这个 ASIC 的用辉达的 ASIC 的话，那还是没摆脱他嘛，所以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哦、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重要观察、哦、所以 我觉得大家可以特别来看。那当然我觉得现阶段、啊、台股是股市是一个高档震荡的过程，对我们的操作来讲，我上个礼拜、哦、也分享了接下来这个古怪金三角的操作思维。你要有核心价值的股票、哦、比如说我举例好了，比如说像塑化类股台化啦这些，对不对？最近跌出了这个价值投资的这个机会了。然后鸿海哦、然后包括台达电、联发科，还有包括这个台积电，这些就叫核心价值股。它是不是跌出了这个甜蜜点？如果是，刚好是你 建立你的核心部位非常重要的一环。那这个部分你可以占三分之一，再来三分之一叫波段主流股。如果伺服器这个部分还是接下来的产业主流，那我刚才讲四星 KY， 照道理它应该要稳住以后，它可能就会回到它原本上升的一个路径，或是机壳啦、记忆体啦、散热啦，这些都是波段的主流，波段的主流。那当然因为现在市场在恐慌啊，法人在杀出啊，原本的波段主流股就很难受到资金的青睐，但是一旦盘稳定下来又开始回升的时候，波段主流股的买盘就会回来。那另外一个是什么？短线题材股。那问题是短线题材股你要怎么操作，你要怎么操作，这个时候就是要快进快出了，你就要快进快出。你看像我们之前做这个华龙，4月8号买进，4月19号就走，4月19号就走，这是我们传讯息带我们的会员做的一档股票，11天两个礼拜，那你说这样的操作绩效好不好？买进卖出获利大概在三成左右，当然如果你刚好是照这样的一个节奏做，这一段的一个表现还不错，大概有三成。可是你看哦，今天啪一个就达到跌停，所以如果你在上礼拜五没有走的话，坦白讲今天又掉下来，那要怎么办？明天跌停打开或是有推升再卖，可是有没有可能明天又下来，哇那又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最后这一段获利就做不到。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做的是这个所谓的波段的这个短线的题材股的时候，其实基本上你要有心理准备，你的操作占资金三分之一之外，你的进出的这个手脚还是要快一点。那当然我觉得现阶段我们稍微把它做一个整理，就核心价值的部分主要会放在 ETF 的成分股，低本益比的高殖利率的外资或投信高持股比的这些股票。那就波段主流股来讲，我们还是放在产业的重心，包含了记忆体、 AI 伺服器、机壳、散热还有 PCB 的部分，相对抗跌的股票也回档修正一段时间的。再来就短线题材股的部分，可能就会去搭市场的议题，比如说私募啊，它有个私募的议题，重电啊、水资源啊、营建等等。但是短线题材的股票，你的操作的一个动作就要快一点，你所有的操作你都必须知道你的股票是什么样的特性，那这样的一个特性你应该用什么样的节奏去应付，我觉得这个你要知道。那当然我也有把核心价值、波段主流跟短线题材的部分，我有整理出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表格要提供给大家，所以可以加我的 LINE 小老鼠 GP520， 然后呢你加 LINE 以后再私讯520，不要在影片下方留520，那没有用啊，也不要在脸书私讯520，那也没有用啊，你要加我的 LINE 啊，小老鼠 GP520， 加入以后再输入520，我们来领取这一份这个清单。那这一份清单里面的股票可以帮助大家，如果接下来台股稳定了，然后呢要开始走出回到基本面的行情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该怎么样去操作，你的核心持股有谁，趁这个时候赶快来加码，你的波段主流有谁，你的短线题材有谁，你赶快来加码。好，那今天我觉得最后一点时间，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今天的股怪小教授我想谈，巴菲特常常讲一件事情，他说不要借钱买股票，然后去控制自我的情绪。所以当股市崩盘的时候，坦白讲股票就会是最好的投资，这个点非常的重要。用现金投资不做杠杆，那股市下跌的时候你就不用恐慌，那你也愿意砍股票，然后增加手上的现金持有，那等到真的再修正的时候，你就有能力逢低承接，甚至现阶段来讲，你的 ETF 不管你是高股息也好，市值型的也好，其实现在又是一个进场这个介入非常好的时机。我们从这个图形来看，如果你愿你看哦，黑色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世界股市走势报酬的走势，所以急杀以后那再慢慢往上推，2000年科技泡沫化跌下来然后就再涨上去，这跌幅也是蛮惊人的嘛，跌幅几乎杀了一半，可是你就不管它，你就定期定额，你就定期定额，你就定期定额，你就定期定额哦。 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哦？如果你是单笔的，当然会受到影响，跟着杀下去再涨回来。可是如果你是定期定额，就是即便盘这么严重，你还是扣款，你的报酬率累积的状态就很稳定，而且长期的绩效会胜过于你觉得这个市场很好，你进场投资，然后一路被套，然后到了回来。哦，这所以为什么我常常讲说股市恐慌的时候不要害怕。那所以如果假设你在2000年科技泡沫化一路操作到2020年这个长达十年的时间，哦，长达十年的时间，然后呢你完全都不进进出出，哦，什么意思？就是行情杀盘你就抽出，确定 止稳了再回来，这个叫没有全程参与，哦。那假设我全程参与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买放着，然后就一路爆爆爆，中间反正发生什么事我都不管它。OK， 刚才我已经讲了定期定额，就是说急跌你也定期定额，最后整体的绩效你会赢嘛？那我现在讲一个股票的部分比较极端的做法，我从十年的时间我都不动。另外一个，我可能砍股票的时间在进场的时间，导致我错过表现最好的十天，因为可能恐慌，我砍股票，砍完以后它大反弹。我错过表现最好的30天，或是我错过表现最好的60天，你知道吗？如果你大部分表现最好的时间你都错过，长期下来你的报酬率既然是负的 76.7， 可是你什么都不管它，即便股市崩盘的时候你也不理它，一次不理它，两次不理它，三次也不理它，哦，因为2000年到2020年这中间发生很多事啊，对不对？发生很多事啊，2000年的科技泡沫化，2008年的金融海啸，2011年的欧债危机，2015年的中国股市崩盘，对不对？还包括2011年上半年的日本大地震，其实你都不理它，总报酬是 224%。 当然如果这中间你只错过一次或是某两次，然后就是表现最好那十天错过，你的报酬率也还不错，可是问题是你就从 224% 大幅度的下滑到只剩 61.8%，更不用讲错过最好的30天最后是亏 32%， 错过表现最好的30天最后的报酬是 76.7%。 所以我想讲的是，正常的操作我们当然低买高卖，买在低点的右边，卖在高点的右边，这没有问题。可是当行情因为系统性风险或是我们讲黑天鹅来临的时候，突然出现急剧的杀盘，这个时候反而我们不鼓励你减码你手上的股票，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在这种急杀的过程中，急弹的可能性很大，那一急弹绩效就回来了。所以你看这里面其实讲的非常的清楚啊，你都不要管它，不要进进出出，对不对？哦，没事。但是如果你太可怕了，就是急杀你急弹这个你错过了，没办法，你就报酬率就变负了，因为你已经不是低买高卖了，你变成是什么低卖高买了，这就很麻烦了，这就很麻烦。那股市大跌后往往是最佳进场点，我们从过去的经验来累积，下跌 10% 还是下跌 20% 还是下跌 30%， 不管哦，那我们下跌 10% 进场，然后一年三年五年下跌 20%以后进场，然后呢下跌 30% 以后进场。你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发现大跌后，当然你敢买，你敢买未来长期的绩效都不错，这就告诉我们这件事，就是假设今天所以大跌你砍股票。我刚才讲的那个就是说大跌是好买点，结果你砍股票就 反过来了嘛，对不对？持有期间越长正报酬的几率越高，但是你有没有在对的时间点进场就变得很重要。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容易误判情势，原因第一个，我们太容易受到情绪跟外在讯息的影响。情绪我可以理解，因为我也是人，过去没有经历过这么多次的大风暴之前，坦白讲看到股市的大修正，你手上的 这个部位啊，又是杠杆的时候，我跟你讲，那真的是害怕，这个没有办法。所以，可你那你说，哎，老师，这个情绪怎么调整？就我朋友说，他开始吃斋念佛了，哦，对不对？那我说，你不要跟我一边吃斋念佛一边下单啊，对不对？那就没有用嘛。情绪的部分很难调整，因为我们就是人，所以我们怎么去做到这件事情？我跟各位讲，很简单，不要做杠杆就好，不要做杠杆就好。你不要做杠杆，在急跌的时候，你自然就有本事跟他等。因为我们过统计过去的经验，这种恐慌式的杀盘反弹的机会很高，反弹的幅度很大。那如果你错过了，其实你的报酬率就会远远落后。有没有？我刚才前面讲的就是这个嘛。那再来就是外在的讯息。那我觉得外在的讯息，你还是要用比较客观、冷静的角度去看啊。要不然会变成最容易创造超额利润的黄金机会，被你误会成戒慎恐惧的黑暗年代。那因为报复性反弹通常是快又急，所以你没办法用一般的操作的节奏去抓。所以与其你要去抓那个报复性反弹，我觉得你还不如一开始就在车上，不要下车，让它报复反弹的时候把你好好抱着，对不对？哦，这个好像也没有什么梗哈。所以基本上这是我想讲的。那所以你看哦，1988年、2014年、1993、2017、哦、反正把分这两次、哦、来去检视、啊哦、如果留在市场持续投资都没有因为市场的恐慌而杀出哦，那这段时期的报酬率是733，那1993到2017是910%。可是假设急跌，你赶快把它砍掉，想说等它反弹再接回来，结果你错过表现最好的五天。我问你，市场表现最好的五天，往往是在多头不断在涨的时间，还是在这个大跌过后反弹出现？就我们讲表现最好的那五天，或是表现最好的那30天，往往会在什么时候出现？是多头哦，就这样推推推推，还是在急跌之后突然的大反弹？假设是在多头的时候推推推，我们就不用去讨论这件事嘛，对不对？因为你一定不会错过嘛，因为在多头市场，谁会没事？行情还在涨，自己提早下车，还没到目的地哦，自己开门了就跳下去了嘛，不可能嘛。那但是如果是在急跌过后的反弹这个过程中，很多人就会急跌害怕就走了嘛，当然就会错过后面那一段行情。结果是怎么样呢？1988年到2014年报酬少了 300%。 那如果是错过最佳30日报酬少了 670% 左右，这个很吓人的。那如果你是1993到2017，基本上完全都没搞头，不管你错过最佳5天还是错过最佳30天。那你说这个到底应该要怎么去想，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从前面哦，我就告诉大家，大盘急跌过后，你自己不要陷入一种恐慌过程当中。我们用一个冷静的，我帮各位列出了几个观察的重点。那只要这些会止跌反弹的讯号有出现，那就没问题。那如果是真的会破底，在破底的讯号有出现，那时候我们再来做一相对应的一个调整，好不好？那也希望今天的内容啊，对大家有帮助。那记得别忘了哈，就是加我的 LINE 来索取我们帮各位整理的古怪金三角的这份资料。我们明天再见，拜拜。喜欢我的影片吗？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你将会持续收到精彩的影片内容。更重要的事情是，让古怪教授带着大家一起飞吧！
摩尔证券投顾0800668085。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